谢谢赞美队带领我们的敬拜和祷告。我发现他们带完诗歌以后，已经把我要复习的上一节的内容和这一堂要讲的内容完全都已经说完了，所以我可以不讲了。无论是代赎，还有耶稣基督升天坐在神的右边，都是这两堂特别要注意要讲的，重点要讲的内容。那么我们在上一次啊，查考的是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的上半部分，那核心的思想就是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他完成了足够的救赎，同时他以义的身体代替了我们不义的罪的工价，这是福音的核心。那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引我们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上一堂所查考的。那这个故事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赎的故事，他在十字架上达到了顶峰，但是这个故事他没有停留在十字架上。如果耶稣基督他只是死了，那他不过是一位殉道者，但他复活了，升天了，坐在神的右边。所以刚才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是神羔羊配得坐在那荣耀的宝座之上。那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就是上次我说了会是新约圣经当中比较有争议，然后有一些挑战的，或者是不同的一些解经的这个看法的一些观点，有点晦涩。那我们会把主要的几个观点跟大家拿出来，然后我们比较认可的，或者说认为比较符合彼得前书所要表达的一个思想，我们表达出来，然后供大家一起来参考。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那在这里边基督受苦他不是终点，而复活得胜才是终点。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了，升天了，他掌权了。我们来读一下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称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了。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我们低头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借着你的大能，借着圣灵的大能，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主，我们把这段经文恭恭敬敬交在主你的圣手当中，愿圣灵引导和开启，让我们讲的听的同为一灵所感，也愿主你自己的荣耀充满在你的圣灵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我们今天会从这么四点来查考。第一，苦难的盼望是胜过死亡的复活，还有复活的权势是向灵界的宣告，以及洗礼的预表是同死与同活。第四点，升天与掌权，荣耀和权柄。所以大家看我加出了四个词，死亡、复活、宣告和升天，这是我们福音的主要的几大核心部分。那么我们先来查考这句话，说按照肉体说被致死，按照灵性说复活了。这句话的意思啊，他是说按照肉体来说是被致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原文的意思是说，在肉身的领域当中，耶稣基督是被处死了。所以在这个异端当中，在初代教会异端当中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说耶稣基督他不是真正的死了，他就是闭过气了，所以呢，那后来他就缓过来了，他就活了。 所以在这里边彼得说，说在肉身领域他是真正的死了，所以在肉体方面，这句话他要表达就是耶稣被肉体是真正的在肉体的领域真正的死了，所以才会有在地下三天，我们刚才已经宣告我们信仰的说受死埋葬，在地下三天，所以这是完完全全的死亡，肉体的完全死亡。而在灵性的领域，就是他已经复活了，所以在这里边不是说他肉体没有死，也不是说肉体他没有复活，而是说在肉身领域耶稣真正的经历的死亡，而在复活的领域他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状态。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时候说在灵性的里边，他说按照灵性说复活了，所以他完全是经历一种新的一个状态，就是肉体和灵同时的一个存在。那在这里边按着灵性来说，这里的灵这个字常常在新约当中是讲的 spirit 的那个词，就圣灵，一会儿我们还会说一个灵，那个灵它原文当中是使用了不同的字，使用了不同的字，一会儿我们讲到的时候会提，但是我今天没把原文拿出来。所以在这里边指的是圣灵，所以耶稣基督是借着圣灵的大能他复活过来，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宣告，是因着圣灵的大能天父使他复活过来。正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所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这个圣灵能够让耶稣基督能够从死亡当中战胜死亡复活过来，依然他进入到我们内心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完全的复活过来。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复活为什么重要？复活为什么重要？圣经里边说什么？战胜死亡。对，那复活的意义，首先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在罗马书一章四节他是这样说的，说按着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我们周五晚上在查考，他整篇的论证的就一点，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一直在论证这一点。那在这个马可福音当中，我们查考的时候曾经提到，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你知道马可在写这篇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当时的希腊社会，当时的这个罗马社会，他们认为凯撒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在那里边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就是耶稣基督是真正神的儿子，所以当他写出的时候，他就完全冒着一个受死的心智来表达出来的。然后他整个在马可福音当中一直在论述耶稣基督为什么是神的儿子，所以在复活的时候，他还记得罗马的百夫长怎么说吗？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是借着罗马社会的百夫长来再次说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复活能够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他的献祭已经被父神完全接纳。那大家知道以色列人要除罪，每一年都要献祭，所以我们会看到当神闻到那个馨香的气味的时候，那人就会知道神已经悦纳了。那耶稣基督他能够复活，就是说他所献的祭是完美的，完全解决了罪的问题，所以神才会让他用着圣灵的大能使他重新复活过来。就这个祭已经完全解决了，就完全被神悦纳了，就是罪彻底解决了。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无论我们之前犯的罪，现在犯的，还是将来还会犯的罪，在最终的审判台面前，也就是说决定你是不是和神同在那个审判台面前的时候，已经被神悦纳了。所以我们不用再担心这个问题。当然对我们犯的罪我们要承担后果，但并不是将来会不会和神永远同在那个后果，而是对我们将来得奖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施利亚说的，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死亡不能够拘禁他，所以他能够复活。其实人类最害怕的事情死，我们很多年轻人说我不怕，怕什么死？但你真的到 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即使有很多属灵生命很好的人在那一点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一个老姊妹曾经跟我说过，那我刚信主不长时间，她说你知道吗，她管我叫大儿子，她说你知道，她家她没有儿子，有只有三个女儿，她说其实很多人到那个时候都怕死，她说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牧师就跟我们说，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因为很快要回天家，说我不怕，要和神在的一起，那是好的无比，然后把氧气赶紧给我拿了，让我吸一口。所以很多人真的在那个时候对死亡充满了恐惧，而且整个能够让人类最害怕的时候，就是用死亡来抓住我们，撒旦就用死亡来控制我们，而耶稣基督的复活告诉他已经完全战胜了死亡，他已经完全战胜死亡。所以当我们受苦难的时候，最大的安慰不会是苦难会过去，而是苦难它不能够定义我们的结局，因为基督的死不是终点，复活才是终点。同样我们面对苦难，真的在苦难当中，真的死亡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不是终点，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查考比较难的这一段。复活的诠释是在灵界的宣告，他说传道给监狱里的灵来听。那经上说是这样说的，经文说他借着这灵称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后边有答案啊，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那我们一点点来梳理啊。首先基督什么时候去的，他写的是称经，所以有一种解释是这样说的，说借着这灵，也就是说神的灵，在挪亚预备方舟的建方舟，大家知道他建成方舟多长时间？我上次留任务来让大家读，多长时间？120年，好棒，120年。所以借着这个灵在修方舟的时候，在给当时的人在传福音。那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他说耶稣基督借着这灵，这个灵是使耶稣基督复活的，对吧？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说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对那些灵去传道。那一会儿我再讲传道是什么意思，在后面还会查考。这是两种解释啊，这有两种解释。那这两种解释一会儿我们会查考哪个会更好一些。但是一定要记住有一点一定是错的。我记得杨博常常会跟我说，我们刚信不长时间，他说耶稣在地下3天干啥了呢？他一定要做点什么事儿，对吧？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哎呀，他那时候是不是就在为那些死人去传福音呢？那时候给我可大的安慰了，因为我特别特别担心我爸爸没有信主。所以刚信的时候我还没有觉着，没有受洗的时候，我听到这样解释说真的挺安慰的，哎呀，可能神真的爱那些然后到阴间去给那些灵去传福音去了。但是这一点和圣经有一点特别大的矛盾的地方，大家知道是哪儿吗？就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死后且有审判，在审判那个时候就没有再可以改变的时候。所以能不能够接受福音是在你活的时候，不是在死的时候。所以他传福音绝对不是那3天，耶稣那3天一定是完全的在处于死亡的状态当中，他并没有复活，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是真真实实的死亡。那不是在那种居间状态啊，不是在那三天，一定不是在那3天，有可能是在从前借的那个灵，借的挪亚，还有可能就是他复活以后到阴间对那些灵去传道。这个传道一会儿我们会解释是什么意思。好，监狱里的灵是谁？监狱里的灵是谁？所以原文这个灵 在新约里边单独使用的时候，它常常是指灵界里的灵体，包括天使、邪灵。这个原文啊，这个灵，监狱的灵不是圣灵，记得它不是圣灵，不是 spirit 那个灵，这是常常是指灵界里的灵体，天使或者邪灵，而不是，也不是指人体的灵魂。那有的人会说，这种解释说，就拒绝挪亚警告的当时的人肉体死亡了，然后他的灵魂被拘禁在阴间，如同囚禁在监牢里边。所以彼得呢，今天是回顾历史，当初神忍耐呼召人执意悖逆，最终被囚禁的灵，有的人说是这样一种解释，一会儿我们再说是不是。那不信的人啊，不信从的人，这个人呀、啊、这个人可能会指的是挪亚那个时代没有信主的人，还有一种就是被囚禁这个灵，他们也不相信神，不相信神的最终审判。那实际上在这里边还可以回入到犹太，当时犹太传统当中有一个关乎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这个也是很难解释的，就是神的儿子们，大家是不是在读的时候，神的儿子们娶了，随意娶了人的女子，然后生出来伟人，这个也是很让人难懂的一段经文。那这个是，所以因为当时生出来这些巨人，然后他们败坏，最终导致了神使用了洪水，对当时败坏的世界进行了审判，所以招致了洪水审判。那这个监狱的灵有可能会指那些挪亚时代与这个巨人结合人类他们生的后代，所以这是这种解释。那宣告了什么？宣告了什么？传道，传道这个词啊，原文的意思是公开宣讲或宣告消息。大家还知道我们说传福音，福音是什么？好消息。但是传道它可以说是好消息，也可以说是坏消息，对吧？所以这个传道的原文的意思一会儿我们还会更多的来解释。那我们就来说一下三种解释。那宣告什么？宣告了什么？基督的复活，向邪恶灵界宣告救赎已经完成，末日临近了。这是彼得在这里边说的啊。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这几段，说向挪亚时代恶人的灵魂传福音，这种解释对不对？就是耶稣死后那三天下到阴间了，向挪亚时代那些恶人传，然后给他们第二次悔改的机会，这和圣经里边的主要矛盾点就是刚才我说了，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发生重大的冲突，所以这一点一定是错的。所以耶稣基督绝对不会说在那三天为已经在地狱里边的灵魂传福音，这不可能。所以因为和圣经的整个真理是矛盾的。第二，基督的灵，圣灵在挪亚时代透过挪亚向当事人传道，但是在这里边说灵，监狱里的灵这个词，这个原文是灵体，而不是当时那个世代的灵魂，所以这一点也不太可以接受，就我们来说不太可以接受。还有一个就是第三观点，说基督复活以后向被囚禁的堕落天使、被拘禁的灵宣告胜利，实际上这是最符合原文和上下文的。接下来说为什么，就是说我再说哈，说向那个灵来传福音，传讲是什么，解释为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被囚禁在监狱里边，监狱就囚禁堕落的天使或被拘禁的灵来宣告他已经胜利了，这是他所传的道，传的内容向谁传，这是一种观点。那么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比较合乎上下文和圣经的，那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解释，那大家不同也没有关系，我只是把因为现在有争议， 包括马丁路德都说这段经文太难解了，太晦涩了。我们怀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来解这段经文。接下来我们来有一个观念的问题，就是虽然有争论，但是遇到争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去处理？好，第一，因为它符合原文，这个灵刚才跟大家说了，是指灵界里的灵体的存在。还有一个，传道不一定是传福音，它可以是宣告得胜。基督去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过去完成式。那么宣告，我刚跟大家说了，传福音不一定完全是好消息，它可以是宣告胜利，也可以宣告别的信息。所以传道它强调的是宣告内容的本身，以及宣告者权柄的庄严性。所以它不一定带着让人悔改信息的含义。而传福音在圣经里边清清楚楚写的是报喜讯，传好消息，重点是内容让听到的者，听到的人有益处。说的有点拗口是吧？好，那我以圣经的一点给大家举例子。假如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大家用传道来表达，还是用传福音来表达，用福音来表达，大家觉得用哪个更合适？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传道。那下一句话说，这个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拯救，这就是传福音。因为如果你接受了，你就可以得拯救，对听的人是有益处的。而我第一遍说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就是一个宣告的信息，所以叫传道。所以在这里边彼得用的原文，他所说的传道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达。他就把一个事实如实的陈列在人的面前，可以是好消息，可以是坏消息。好消息就是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我们要是觉得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可以得拯救，让人来寻找拯救的，那可以说是好消息。而对那些人不 care 的人，那他们最终面临的就是审判。所以这叫传道。我现在职分是传道，所以我说的信息可能不一定都是大家爱听的啊，所以大家原谅我啊。什么都可以说，对吧？传道嘛。那么所以传道是宣告一个客观的事实，特别是关于得胜和审判的，而后者是报告关乎救恩的喜讯，叫传福音。而彼得在这里用的是传道，说他到那个里边用为在囚禁在监狱的灵来传道。所以在那里边，那耶稣去传道就是我已经得胜，我已经战胜死亡，所以完全的到向那些灵界被囚禁的灵来宣告我得胜了。所以这是我认可这个观念的一个原因。所以不是去传福音，而是向他们宣告，宣告就是复活，宣告权柄，基督的复活宣告他在灵界里的权势，他完全的灵界对他没有任何权势。所以耶稣基督复活的权柄不单单是在我们的人类世界，而且在灵界依然他有权柄。所以这一段经文大家还记得彼得写信给的受众对象是这些人经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受苦，对吧？如果说他是受苦，那彼得是要安慰他们。如果彼得的意思说耶稣会为死人传福音，你觉得对受苦的人他的安慰大吗？应该不会太大的。而如果说彼得在这里边说耶稣基督虽然在苦难当中，但是他能够胜过苦难，是不是对这些受苦的人有安慰？所以这也是认可这个观点的一个原因。根据上下文，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根据上下文，而不单单的拿出了一句话来，不单单说哎呀去那个为那个 监狱的灵来传福音，那我们就觉得是上那儿。而在这里边，彼得要宣告的是，你们受苦，耶稣基督也受苦，但是受苦不是终点，因为耶稣基督虽然经过受苦难以后他复活了，所以对于这些受苦难的人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就是莫大的安慰。所以在这里边就说，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直接到灵界去宣告他的权柄，他胜过他们了，所以这样对那些受苦难的人就会极大的安慰，就是很大的安慰，对吧？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宣告，这样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安慰和鼓励。还有一个，我认可这一段是到那宣告的话，还有一点，它和新约其他经文是一致的。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说，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这和彼得的信息完全是吻合的，十字架是基督向灵界宣告得胜的时刻，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说成了那一刻的时候，整个天地天崩地裂，然后圣殿的幔子也断开，所以耶稣基督他那一刻就完全得胜于这世界这灵界，所以他是一个完全得胜的一个宣告。在这里边，彼得为什么会说到，或者说为当时会众为什么会说像挪亚世代恶人的灵魂，大家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想法？因为当时的时候对犹太人影响非常重的一本经外文献，以诺一书。大家知道以诺是谁吗？以诺与神同行300年。那所以他以诺一书，对，所以当时犹太人觉得这个人和神能同行300年，所以他写的书应该是特别有权威性，对吧？当然我们无法考证，首先神没有把他纳入到圣经正典来说，他就没有完全可参考，但是完全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并不是说没有参考价值的。那彼得在这里边提到了以诺一书，大家还知道新约还哪本书信也提到了以诺一书？犹大书。他的背景是什么？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他详细的讲述创世纪六章，就是我们刚才说特别晦涩的那段经文，就是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所以以诺当时就把这一段详细查考了，然后写出来，那对当时的人影响非常大。他说呀，当时有一大部分堕落的天使，然后就降临到人间，这一部分人堕落的天使被称为守望者，他们叫守望者，所以他们被神直接打落到人间，然后呢离开了天上的本位，与人类的女子结婚交合，然后就带来了邪恶，然后神开始审判他们，就被拘禁在那个监狱里边。所以这是当时犹太人的认为啊，当时犹太人认为。所以呢，在以诺一书当中他就这么说了，他说这些守望者啊，就跟以诺说，你看你跟神同行300年，你能不能跟神说一下，不要让我们就面临这样的审判。然后以诺就回去，因为他和神同行嘛，就跟神说神啊，你能不能够让这些守望者当中能够得到拯救？而以诺带给守望者的答案就是，你的审判已经定了，不会有任何的更改。所以当时这些守望者就很绝望，那他们就大肆的更加的邪恶。所以这是以诺书的简单的背景，以诺书的简单背景。那当然以诺书依然对现在很多神学院也有影响，就是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我们的李牧师李师母都是这样的观点，这以诺书当中的表达，每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你也可以认为你有，这个不关乎神学正确与不正确，但是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认为的。而那些守望者就是脱离了守护的本位，我记得那个就有一个叫什么凯奇的一个美国很著名的一个影星，他拍了一个电影，他就是当时是守护一个女科学家啊什么，结果他就爱上这个女科学家，那他就脱离了他的 守望了本位，结果就和他结婚，结果结完婚了，那女的就马上当时就出了车祸就死了。所以他就跟神控告，你为什么这样，你不是良善的神吗？所以世界上很多的观点，包括刚才我们查主日学的时候说这个斯巴达记者，这些文学作品不能够真实表达圣经的真理，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能够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来反射到这个圣经里边是怎么说的。他只是抓了一点点一点点，甚至有很多的时候，包括达芬奇密码我没看过，但是他完全是反基督教反真理的。对，所以大家就这些东西一定要参考的看，一定要参考的看。那我刚才跟大家说了，说这一段经文很晦涩，有不同的争论，当我们遇到争论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呢？在这里彼得所要表达的，基督的得胜是宇宙性的，他的权柄不仅在地上也在灵界里，他的胜利不仅胜过死亡，也胜过一切属灵的权势。还记得我们在一章十二节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考耶稣基督这份救恩。所以我们再回头这儿来，真的遇到一些难解的经文，我们不一定把那些经文一定要表达哪个对哪个，但是要知道这段经文最终要表达的核心是什么。彼得在这里边要表达的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他经过苦难，苦难不能够拘禁他，他经过苦难，他战胜苦难，苦难不是终点，已经复活得胜，这是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就好，好吧。所以这是几种解释，三种解释，我把这个解释我认可的观点跟大家说了，你可以不同意，但是大家记得经文最终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所以我们假设你也在苦难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苦难当中，可能不像当时的门徒，当时的那些信徒面临那样苦难，但是我们孩子的不听话，我们工作的压力，我们社会关系的这个撕裂，然后面对社会的一些攻击，这都是我们要面对的苦难，或者都是正在这些苦难在压着我们，常常会让我们喘不过来气来，甚至有的时候是学业，还有考试，哎呀，又要考试，这些可能都是，但是要想到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苦难，苦难不是终点，而是荣耀是我们的终点，这是我们的信仰。然后我给大家说，上次要留大家一个任务，就是看挪亚洪水这一段。大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什么？看到挪亚洪水的时候想到是什么？冷酷，也就是说审判，对吧？审判，我们可能一提到挪亚洪水的时候都想到的是审判，但是我们今天要看一看彼得在这里边表达的随喜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挪亚洪水对那些不信的世界是审判，而对挪亚一家是什么？拯救。拯救，同样是水，同样是水，那对信的人是拯救，对接受悔改的人是拯救，那对不信的人是审判。所以当时进入方舟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个人。洪水是审判的象征，神用洪水审判了挪亚那个时代，但洪水也是成为拯救的媒介。虽淹没了不信的世代世界，却托起了方舟，保全了挪亚一家八口。好，给大家算一些数啊，谁的数学好跟上啊，那个好哈。好，我们来算啊，也脑力激荡一下免得困。以诺多少岁的时候生了马土沙拉？ 65岁，对吧？生了马土沙拉，那马土沙拉的儿子叫什么？马土沙拉的儿子是拉麦。拉麦，马土沙拉多少岁的时候生了拉麦？187，我给大家数字啊，大家自己来算。马土沙拉187岁，拉麦的马土沙拉是187生了拉麦，然后拉麦182岁的时候生了挪亚。圣经上记载年龄最大的人是谁？活了多少岁？969岁。好，那什么时候在马土沙拉多大岁数的时候生了挪亚？我刚才告诉大家两个数了，187 182，多少岁数？369岁，对吧？马土沙拉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说死的时候审判临到，所以马土沙拉其实一直活在一个悲剧当中，他心里一直很难受，我死那一天审判就临到了，所以他一直带着这样一个，实际上我觉得对他来说是挺不公平的，但是他是圣经记载当中年纪最大的人，对吧？好，那我们再看马土撒拉死的时候是969岁，对吧？对不对？969岁。所以挪亚，他和挪亚在一起生活了多少年？他多少岁生的挪亚？刚才我们算过了，369。那他死的时候是969，那他俩活了，他和挪亚在一起多少年？洪水来的时候挪亚多少岁？哎，太神奇了，这数字碰上了，对不对？所以圣经，写圣经的人数学非常好，是吗？对不对？对，这就是事实。圣经里边写的全是事实，不是他数学算的好。算明白没？也就是说，马土撒拉和挪亚在一起共生活了600年。600年。那这个马土撒拉，不，这个以诺有没有见过挪亚？没有，对吧？以诺365岁的时候被神接走了。那以诺，不，那个以诺见没见过拉麦？见过，对吧？这个马土沙拉180几岁的时候生了他嘛，所以他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好了，大家有没有想过，圣经记载了最长的年岁的人是马土沙拉，969岁。神既然要审判，为什么让他活了那么长的时间？神期待人悔改。所以在彼得后书也会说到这样一句话，说你老说神要来，神要审判，他也没有来呀。当时彼得怎么说？神的心意是人人得拯救，不愿一人沉沦。而在这之前彼得怎么说？他存心忍耐。为什么存心忍耐？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听福音，让更多的灵魂得拯救。今天神依然忍耐着这世界的恶，不让审判的日子那么快的临到。所以常常我们会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会有这样一句话，神在这世界存心忍耐的原因，是因为有一群愿意为这个福音和神一起忍受这个苦难的一群人，也就是说愚民。因着这些愚民的存在，使神的审判在延缓。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轻看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所承担的责任，传福音，让更多人得拯救，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洗礼的属灵含义， 彼得在3章21节是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了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所以有的信仰，包括现在有一些教会说，如果你不受洗不得救，对不对？不对。为什么？圣经里边哪块能看出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还有一个圣经有实例，那个强盗他只悔改了，然后耶稣说你就和我在乐园里了，他没有受洗。当然新约当中也有一些，那不是洗礼不洗礼不是得救的根据，但是在这里边说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彼得在这里边有两层意思，说洗礼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在犹太传统当中，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查考马可福音的时候不停地讲各种的洁净的礼仪，对吧？洗手要洗多少次，不能用熟手吃饭，如果这样做了就会被神憎恶，就不洁净了。在这里彼得告诉，不是通过这些东西来洁净的，它而是象征洁净。所以洗礼不在乎那种外在的洁净仪式，所以洗不去罪恶，基督的血才能够洗去罪恶。所以这是彼得要在这里面表达。第二一个说，求洗礼是要表明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当一个人决定受洗时，他是在神面前做出信心的宣告，我愿意与基督同死同葬，我也相信我会和他一同复活。所以这是洗礼的意思，一个宣告。然后其实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在初代教会说，其实真的不受洗可能当时不被教会接受的，因为圣经说信而受洗它是一个问题，信而受洗这是一件事情，不是两件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真的受洗，尤其对彼得时代这些人，你要真的宣告受洗真的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因为你受洗了有可能你的生命就会停止了。我们很感恩上次西辉姊妹在这里边愿意为神做见证然后受洗。其实如果有条件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来做，因为耶稣说我们当尽诸般的义，耶稣基督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你既然认为他为主，耶稣都要做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做呢？除非你的身体不允许，周围环境不允许，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有可能的话会这样。所以就当时的受洗直接和受苦是划等号的，真的和受苦划等号的，因为受洗了可能就会受逼迫没有命。方舟是挪亚得救的记号，洗礼是当时人信心宣告的一个记号，公开见证基督即使受苦也是值得的。所以加尔文是这样说的，说圣礼本身不能够使人得救，也不能够使我们成圣，但当人以信心领受时，神会借着圣灵隐秘的恩典使他们成就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是加尔文说的。我再读一遍，圣灵本身不能够使人得救，但当人以信心领受时，神借着圣灵隐秘的恩典使他们成就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当我们真的以信心的来领受这份恩典，包括我们一会儿要领受的圣餐，它不会实体化。那天主教会说实体化，说当领受圣餐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就真的变成这样，不会实体化。但是正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宣告，这样的一个纪念，让我们真实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过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现今圣灵会借着这些的引导让我们能够活出那复活的生命来。好，那我们进入到今天查考这段经文的高峰，就是在神的右边升天与掌权。在神的右边，耶稣基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这是3章22节所说的。这段经文的巅峰，就是整个这段经文的巅峰是在进入了天，天堂在这边只是天神的所在，是神的所在，和我们所认为的天不完全一样啊。 它指神的所在，所以基督已经完成地上使命，回到父神那里，这不是退场，而是他加冕了。所以我们唱第一首歌，神羔羊配得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坐在神的宝，坐在荣耀的宝座上。然后说在神的右边，右边啊，它是指权柄、尊荣、能力的位置。在诗篇110篇一节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右边，这是右边哈，右边极尊贵的问题，不单单是犹太圣经是这样观念，整个世界的文化都以右为尊。大家还记得廉颇和蔺相如这个我们常读那个，蔺相如作为相的时候，他居于廉颇的右边，无人出其右，也就是说他和皇帝之间他是最大的，所以是最尊贵的位置。所以圣经也用这样的一个右边来预言耶稣基督的荣耀和权柄尊贵。所以在右边，他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所以可以坐下来安息了。当然他也与父同享尊荣和权柄，在罗马书8:34节说，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他在为我们代求，在8:34节他写的是为我们代求。那刚才我们读的，我刚才读了这段，就是天使掌权的有能的都在基督以下，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和保罗所说的腓立比书2:9-11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当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多大的荣耀充满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有多大的荣耀，会觉得我们将来也同样享受着至高无上的荣耀。因为这个名，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才能够有这样的荣耀。那这样的荣耀对受苦时候的信徒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逼迫你的人，或者是说有权柄的人，他们的权柄是暂时的、有限的，而基督的权柄是永恒的、无限的。所有天上、地上、地底下的，都在他的权柄以下。然后，如果我们和基督一同在受苦，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在罗马书8:17也说，我们要和他同得荣耀。所以那我们今天查考了耶稣基督他的受苦和得胜，以及他的复活宣告以及升天。死亡按照肉体被致死了，他真实的替我们承担了死亡，承受了死亡。复活按照灵性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宣告向灵界宣告，他的得胜是宇宙性的，不单单是在地上他得胜，同时他升天坐在神的右边，他的权柄超过了一切。所以因着这段经文的查考，对现今我们处在生活当中有挑战的、有各样压力的人来说，耶稣基督走过的路我们可能也在走，因为我们会有不同的压力、不同的苦难，甚至身体呀、工作呀、经济呀，尤其我们的身体可能现在是最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苦难的。但是耶稣的基督在苦难当中的结局是复活升天掌权了，而这样的结局也将来是我们的结局。我们依然会得荣耀，我们依然会战胜这一切捆锁我们的。 所以基督徒能够忍受逼迫和苦难的原因，就是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即使被逼迫到失去生命，依然无法基督徒所要获得的永生。无论是疾病也好，患难也好，我们的永生谁都夺不去。所以这是终点。还有一个，在这里边彼得要告诉大家，逼迫的权柄是有限的，而基督的权柄是无限的。所以无论是当时的逼迫的人也好，还是现今我们的人也好，不要惧怕人的威吓，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万有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所以我们不用有任何的害怕，包括疾病，我们在那一天会完全战胜它。还有，死亡不是终点，复活才是终点。基督的复活证明神能叫死人复活，神能化苦难为荣耀。我们的盼望不在今生，而在永恒。大家记住，耶稣基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我们低头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也借着彼得这一段经文的表达，让我们真的知道没有任何可以战胜我们，没有任何可以拘禁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们这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依然会和他同在荣耀当中，向着我们的仇敌，向着我们的软弱来夸胜。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主这样的信息成为我们在现今时代当中面对苦难的动力和力量源泉。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有主餐。